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在永恒中永远是正父，圣子在永恒中间永远是圣子，圣灵在永恒中间永远是圣灵。所以这个比喻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使神变成位格中间是可以变化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有人又说，哎，用花来形容，一朵花它有花形，有花香，有花色，虽然是一朵花，花形是花的形状，花香是花的香气香味，花色或是花的颜色，它们都不是花，但圣父圣子圣灵是神，所以不能用这个花来做比喻。那可能就想说，哎，我们用太阳可以来做比喻吧，太阳有太阳的本体，太阳有光，太阳有热，这个比喻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看见用这些物质的比喻都没有办法来解释三位一体，原因只有一样，因为这些都是受造界的层次，而神是创造者的本身，所以创造者本身跟受造者的层次是绝对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假如不要从物质的层次 来思想，我们若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也是很难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因为从我们这些有限被造的头脑，是不可能去完全了解人类跟宇宙万物的这位创造主啊。但是我们只要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又不是那个不可知啊，而且跟我们的距离也不是非常遥远的一位神，但是他还是我们每天能够经历，而且又是住在我们心里面这位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也是一个奥秘。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这位主又能够居住在我们这么渺小有限的人的心里面。所以显然，假如我们从纯理性的角度，是没有办法把这两者做满意的结合。因此呢，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的认识，必须要从信心的角度来做这个出发点，而且要借着神对我们的启示来认识他，从神的启示去认识神自己的属性和他的位格。首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向人启示，他最主要他先是向以色列民族启示。以色列民族他们在中东早期的时候，在古老的时候，中东那个地区是非常多神信仰的一种文化环境的里面，在那样多神信仰环境里面，神将自己启示成为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真活神。多神信仰里面，神启示他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真活神。上帝把他自己在旧约的时候向以色列人来启示，他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以色列人信仰的独特性。但是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启示可以说还是初步的，还是那种预表性的， 神还没有把自己的救赎和他的属性向人类清清楚楚的显明。当时他所显明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有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一位真神。那么我们既然对神的认识要借着启示来认识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来了解启示的进展性。好，启示越来越进展，越来越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明白。那么有关神的救赎计划其实是逐渐逐渐的来启示给以色列人，一直到最后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显明他自己出来。我们对神的属性和他的位格也是这样子逐渐的从启示里面而得到的。因此我们看见旧约的以色列人，他只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拯救他们的神，这位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守约的，是信实的神，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直到末世的时候，当救赎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从特殊的启示中间人才知道说，原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有父有子，而父神的救赎计划是要通过子的生、子的死、子的复活、主的升天而达成的。子不但是这位道成了肉身，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子也具体的把这位启示、这位父启示清清楚楚的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人对这位所谓三位一体或者圣子其实是不太清楚不太明了的，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人才知道，哦，原来这位独一的神，我们说他是耶和华，还有子这位位格。那么对圣灵来讲呢，圣灵门徒对圣灵的认识是要等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才开始从主的口中认识到，哦，有圣灵，哦，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当时他们听了，他们不太了解也不太明白，一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到了上帝的面前得到了荣耀以后，将圣灵赐下来给门徒。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那里讲到门徒被圣灵充满，经历了圣灵，那时候才开始认识到圣灵。所以这个启示渐进渐进，从独一的这位圣父，然后看见有子，然后现在看到有圣灵。而这个认识又不是纯理性的认识，这个认识圣灵降临这个事情是经历上的认识。经历上的认识也只限于给那些悔改信服基督的人。那么信徒借着圣灵的内住，也同样的同时也经历了圣父圣子的内住。我们刚所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再翻开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从十五节看到第十六节说，那时候讲到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人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赐下真理的圣灵要跟他们同住，跟他们同在。然后到二十三节的时候讲到什么，他说凡是遵守人爱我，若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在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讲到圣父跟圣子也同住，所以住在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基督徒里面。我们不是讲、圣灵住在我们，当然我们常用这个方法讲，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止圣父有，圣子圣灵，从这圣经就清楚看见他也是要与我们同住。好，这个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就看这个启示就越来越清楚。好，所以我们也看见我们对三一真神的认识必须要根据很具体的根据圣经逐渐逐渐的启示，我们才可能得到具体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不应该以理性的推论或是哲学的方法去解释三一的奥秘。为了让大家来了解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现在就用比较浅易的方法我们来思想。首先我们要思想什么是三位。三位一体，这个位就是位格的意思。当我们说神有三个位格，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者都有位格，而且都是神。所以我们先要来看看，要来证明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位格并且都是神。这方面的经文非常的多，我们今天主要是以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先来思想圣父有位格，圣父是神。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向天父祷告，他称呼他为父，并且他用你做代名词。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一节这样说，那一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见听祷告的那一位跟耶稣有你我的这个关系，这个你我的关系就是位格跟位格中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人跟那个没有位格的动物，没有位格的植物或者矿物，我们不可能有你我这种的关系啊。你我的关系就是一个位格的关系，看见这位圣父是有位格的。那么有位格的圣父是神，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也很明显。譬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第二节那里讲什么，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耶稣称这位父是神啊，对，他说你们怎么样，他说在我的父家里，你们信神，这位神就是他的父。耶稣称这位神就是他父，就是神。还有从父的作为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神。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面讲到是怎么样，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看见这位父是造物主，造物者，他不只是创造，是造物者。这位父他也是人的救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可能都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他爱的表现是什么，将他的儿子赐下来，赐下来的目的是什么，要人得救，要人有永生。所以看见这位父他就是人的救主，而人的救主必须是神，除非是神，否则不能成为人的救主。 假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3:11，那里说什么？唯有我耶和华，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别没有救主。他就讲到，唯有我是耶和华，怎么样？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我们看着人，天使不能救人，人也不能救自己，唯有耶和华是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圣经直接称圣父神以外，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父的作为，就是从创造，从救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圣父他是神。所以这前面讲到他有位格，第二讲到他是神。好，我们底下来思想圣子。圣子有位格，圣子之神，圣子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形容的耶稣。对，讲到耶稣，我们当然很清楚，他很明显有位格嘛。不要多说，有很多人就是被福音书里面耶稣他的性格、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所吸引，所以他就成了基督徒。耶稣有位格，可以根本不必思想，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就知道他这是有位格，有你我关系， 有那种位格的表现。而且这位有位格的圣子是神，说耶稣是神，并不是说从玛利亚所生的那个血肉躯体是神，而不是讲这个。这里想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14就可以知道，道成了肉身，那就是表示什么？表示说道加添了人性，但是并没有失去神性，乃是加添了人性，而这是没有罪的人性。假如我们按人性来讲的话，我们说耶稣他不应该是神，因为他是怎么样？是受造物啊，是玛利亚所生的啊。但是按的道他的本性来说，这位道他是造物者，他是不是被造，他是造物者。从道的本性来讲，为什么在刚刚讲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3就讲着这位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是创造万物的中间的，是他创造万物。所以看见这位道，从道的本性，他是造物者，他不是被造者，他是造物者，所以他是神。他所以被称为圣子，是因为约翰福音称耶稣为父的独生子。我们知道在加克敦的信经的里面清楚说明，耶稣有神性也有人性，但只有一个位格，就是道，而且是从永恒就有的位格。此外，圣子是人的救主。约翰福音1:29说什么？说耶稣是神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所以他是人的救主。而且我们刚刚所讲的约翰福音3:16讲到神爱世人，赐下独生子耶稣，后面讲到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单从救赎的这个工作来看，圣子必定是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施行拯救。约翰福音到了20:28可以说有一个高潮，那里是讲到多马，他原来不信，后来看见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看见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知道耶稣能够赐给人永生，所以他才称他是神。所以我们从这前面就看见圣子他是有位格，圣子他在创造在救赎上就看见他是神。 那我们底下再来稍微思想一下，圣灵有位格，圣灵是神。圣灵我们比较陌生一点，常常我们对圣父圣子好像，特别是圣子耶稣，我们就比较熟悉，圣灵好像比较陌生，所以我花多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圣灵。有人讲说圣灵好像是一种能力，我们虽常讲圣灵的能力没有错，圣灵不只是从神发出的一股能力，圣灵有位格。我们看约翰福音刚刚读的14章16节到17节怎么说，当时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对他们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叫做什么训诲师，保惠师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叫做辩护者。好，他说我就要求父，父赐给你们一位辩护者，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好比在法庭中间为被告辩护的律师，圣灵在父的面前，父神的面前为信徒来辩护，驳倒撒旦的控告。我们知道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是他门徒们的辩护师，是他的训诲师，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可以说是辅导。辩护者必须要有位格，不是一股盲目的力量。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既然代替耶稣当辩护者，所以他必须要有位格。我们有圣经，我们再翻开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14章18节，那你讲到圣灵降下来以后要使门徒不致成为孤儿啊。看到14章27节，那你讲到苦难的问题。好，第26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所对你们所说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示的不像世人所示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其实这两节就讲到圣灵使门徒得到一种胜过苦难的平安。到15章26节27节那里讲到什么，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这两节就讲到圣灵要跟门徒要一同为主来做见证。16章第8节说什么，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讲到圣灵来了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感到扎心。16章第13节讲什么，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这里教导说要引导门徒明白真理。第14节呢，那里讲到要使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看见圣灵在这样的一些的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不从约翰福音，我们假如想到，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一节，以弗所书第4章34节那里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对不对？不要叫圣灵担忧。你想会担忧表示他有感情啊，对不对？否则我们说怎么会担忧呢，就表示他有这个感情，他会担忧啊。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节到或者是第4节讲到，那里讲到圣灵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差派是有意志的行为啊，怎么差派？你要有意志，怎么样的差？所以 从这里看见圣灵不只是一股力量啊，圣灵它有语言的功能，有理智，有意志，有情感，它是这样的一位辩护者。所以从这里就看见圣灵它是有位格的。那我们现在在思想圣灵是神，那我当然我们必须要想，既然他是神，他就是创造者，他也是救主。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说，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后面那句讲什么，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这是一个对等句，在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的里面，这个气跟灵是同一个字。说圣经的作者在这里是用寓意的方法来表示圣父跟圣灵的关系，他把圣灵比作圣父口中所吹出来的气。当然我们知道圣父是无所不在的，没有这个物质的身体，当然也没有一个这个有形的口啊，当然圣灵也不是空气分子流动所形成那个气。这里圣经的作者是借着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万象是借着从神而出的圣灵被造而成的。万象是借着从神而出的圣灵被造而成的，所以看见圣灵他是创造物者。从这一节我们就表示圣灵他是造物者。在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四节那讲到，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也讲到圣灵是造物者。诗篇一百零四篇第三十节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里靠见圣灵一发出，他们就被受造，所以看见圣灵是造物者。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处也以风和气来做比喻圣灵，一个地方是我们很了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到尼哥底母的事情。第三章五节到第八节就是说什么，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后面讲到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后面呢，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你讲到重生的问题，所以这一段经文说明圣灵是救主，因为什么？他使人重生，使人得到新的生命，带给人永生的那一位，所以圣灵是救主。另外一处用气和来表示圣灵是在二十章二十二节，那里记载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所以我们在这段思想就知道圣灵他有位格，对不对？圣灵他是神，为什么？他是创造者，他也是救赎者，他是使人重生的。所以我们可以归纳以上这一段刚刚所分享的，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位格，而且都是创造者，也是救赎者，都是神。但是从最早神对人的启示只有一位神，后面慢慢渐进启示，看见这一位独一的神却有三个位格。那要讲不太清楚，圣经里面很清楚可以看见这个情况，这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要凭信心借着渐进的启示，就把它接在心里面，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以后人家问我们，我们也不要随便乱举例来讲，然后都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三个位格中间它好像有着关系，这个我们可以归纳，可以说是圣子由圣父而出，圣灵是由圣子圣子是由圣父而生啊，圣灵和圣灵是由圣子和圣父而出，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三者在救恩的事工上，他们也让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我们可以说是在救恩的事上，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成全了救恩，圣灵施行了救恩。我们可从这个角度可以来思想这样的一个关系。耶稣假如没有道成肉身，我们就不明白什么是救恩，我们也不可能很清楚的认识这位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位神，就是这位上帝啊，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位圣子道成了肉身，下到世界上跟我们同住，所以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他。今天假如没有圣灵的启示和关照，我们同样也没有办法认清楚子神和父神。所以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借着圣经我们去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不只要读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聚会，我们在祷告，通过祷告，通过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有更深的一层的经历那位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刚刚从约翰福音14章17到21节里面看见，神乐意的愿意借着真理之灵的内住，把自己启示给那些爱他遵守他命令的人。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借着短短的时间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觉得不容易想清楚，是借着我们的理性，借着我们被造的头脑，我们是真的想不清楚。但是感谢神，因为神愿意让我们认识他，借着渐进的启示，让我们逐渐逐渐来了解，从圣父开始是独一的真神这样一个开始，慢慢看从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来到父的面前得荣耀。这个情况我们看见，原来三位一体真神除了圣父还有圣子，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赐下圣灵来，让门徒们经历到圣灵的充满。这个实际的经历让你们也知道认识了这位圣灵。主，我们感谢你，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而且他们都有位格。主，也求你自己让我们常常从你的话语里面去思想这样一个关系，也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虽然我们从理智不是那么能够完全的了解，但是借着信心我们愿意接受，也我们也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三位一体真的活神，以致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改变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塑造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更加认识，以至于我们能够为神的缘故，我们愿意活出神的样式来，让神的荣耀，让人得益处。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我们请一起起立，我们用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来回应神。这样是三位一体的神，当我从圣经里头明白了，我们对他的回应是我们的敬拜，我们对他的爱。我对你的爱永不变，让神的话语启示真的是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 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称颂你。